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有关祷告的这个话题。
耶稣祷告的事实是我们必须祷告的最有力的证据，没有比这更加有力的了。
马可福音第一章，这里提供了几个例子，让每一个基督徒都看到究竟一个活像基督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同时让我们看到基督抵挡试探，认同并与门徒相处，并实际的身体力行去做神的工作。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发现耶稣与我们一样有肉体软弱的时候，但是借着祷告以及与天父相交，必能够重新得力。好，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今天的课程，请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从第十六节继续看下去，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书的第一章第十六到二十五节，请听神的话语。耶稣沿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带着权柄对巫鬼说话。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二十六节，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马可提到很多耶稣赶逐巫鬼的事例，显明耶稣具有胜过邪灵巫鬼的能力。我们进入第五章的时候，就会读到有关格拉森人的事迹，到那时候再深入的谈谈这方面的事件。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27和28节说，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所以呢，忽然在加利利一带的人们都在纷纷地谈论拿撒勒人耶稣所行的事和他的教训。马可福音第一章第29节继续说，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和安德烈在加百农呢有个家。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30和31节说，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 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就是说他给他们做晚饭。马可福音第一章的32节继续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我顺便说一下，这一节说到的这个鬼字啊，在希腊文呢是指巫鬼，而且呢是用的复数的，就是众多的啊，它不是指魔鬼，因为魔鬼呢只有一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的33和34节继续说，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哎呀，真是忙碌的一天呢，这是耶稣传道施工的开始。从早上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那个被巫鬼附着的人就喊叫啊，巫鬼被赶出来了。整整的一天，人们不断着带着生病的人来，在耶稣的跟前要得到医治，直到天晚日落的时候。那究竟有多晚呢？我们不知道。总之呢，是合成的人都聚集在西门的家门口。你可能会说，哎呀，辛苦了一天了，明天可要晚点起床才行啊。哎，你在灵里啊是耗尽了。马可福音第一章呢35节继续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有趣的是，在耶稣的观念中，重新得力和得着更新的方法呢，不是靠着睡觉，而是在别人还没起床的时候，一大早就起来与父神相交。他在祷告中支取能力。耶稣祷告的这个事实，是我们必须要祷告的最有力的证据，没有比这个更加有力的了。他虽然是神的儿子，却还是要借着祷告来支取力量，来引导生命。既然他作为神的儿子尚且还看到祷告的重要，更何况我们呢？岂不是更需要祷告吗？如果他看到必须要早上起来祷告，我们岂不更应该知道祷告的必要吗？可见呢，祷告对于信徒的属灵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啊。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36和37节继续说，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所以啊，他们后来都起床了，可是耶稣呢已经出去了，但是呢门外已经有一大群的人在等着他。西门和同伴就找到了耶稣，他们对他说，众人都找你。马可福音第一章的38和39节继续说，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呢，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马可再次提到耶稣赶逐巫鬼，请你留意，这是马可第四次特别强调这个事实。好，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呢40到45节。经文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 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或许耶稣呢，想要多一点行动的自由，但是呢，这个消息已经传开来了，人们听到长大麻风的得了洁净，许多生病的人得到了医治，但是因为群众啊过多，耶稣再也不能进城里去了。实际上我们发现呢，很多时候他是坐在离岸边不远的小船上，免得群众在他的周围拥挤他。群众呢经常会不守规矩，你推我挤的，所以呢他就要坐在离岸不远的小船上，在那里教训众人，众人呢就站在岸上。他叫这人不要告诉别人的原因呢，是要给自己更多的行动自由，但是呢这个人没有听，反而到处呢逢人就讲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要是神在你的生命中动了工，你呀就真是很难守秘密了。有趣的是，耶稣没有说，瞧，我要教你们怎样做见证，你们拿这本小册子出去做宗教的调查，问这个问题，然后传福音的门呢会为你们打开，然后呢你们就问对方，哎，你听过四个属灵定律吗？弟兄姐妹，你知道啊，当神在你的生命中做了奇妙工作的时候，做见证就成了最自然的事了。你怎么能不述说，不跟别人分享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呢？向别人做见证就成了你生命中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成了你生活中的很大的一部分。做见证不是什么计划好了的事，而是很自然的嘛。你不能叫这个人闭嘴呀。耶稣并不需要特别安排什么星期二的晚上作为见证晚会，像我们这样出去到处邀请邻居来。当神在人的生命中做了工，他们就会受到影响，被神的工作感动了，那么他们就自然的就会去分享神为他们所成就的事。说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啊，有件挺有趣的事啊。首先呢，是他对耶稣说的话，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耶稣看着他动了慈心，说我肯。其次呢，是耶稣伸手摸他，触摸麻风病人呢是不合律法的，如果你摸了麻风病人，你就有一段时间是不洁净的。然而耶稣却摸了他，但这个其实呢并不是不合乎律法，因为耶稣摸他的那一刻他已经洁净了，所以呢他再也不是什么麻风病人了，他立刻洁净了。耶稣说，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按律法的规定呢，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遵行那个仪式。所以我觉得有趣的是，神在律法上为患上不治之症而必须与社会隔离的人呢预备了出路。神上帝为这个患了不治之症的人预备了出路，让他得了医治之后呢可以重新的回到社会上。一个人患了不治之症，怎么还能得到医治呢？那神是按照他的意愿，为他自己要做的工来预备的。麻风病人得洁净的律法呢，是这样的。神为这个麻风病人能够得到洁净，制定了律法， 他要把自己的身体给祭司查看。祭司查看了他的身体，然后就把他关在一间房子里。七天之后，祭司再去查看他，看看他的皮肤上有没有疙瘩或者新的斑点。如果他在七天之后洁净了，他就要献上两只火鸟，他们呢就要宰杀其中的一只，把鸟血装在一个盘子里，他们要把那只火鸟呢蘸在这个血水之中，然后就把它放生。火鸟飞走了，它翅膀上有被宰杀的鸟的血，被宰的鸟呢就是这个人得洁净的祭品，这样他就得到了洁净，可以重新回到社会上去了。不过我觉得有趣的是，神会为他做工做预备。弟兄姐妹，我们要时时刻刻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做工，我们不要把神放在箱子里。麻风病是不治之症，可是只要给神机会，让他按他的心愿去做工，神呢必然有做工的空间的。如果神让自己有做工的空间，那么我们就必定要腾出空间让神来做工。这是麻风病人得洁净的律法。我认为呢，这实在是不可思议。我特别喜爱利未记里说到的神为他行神迹做预备的那部分律法。神好像在说，假如我要做工医治一个麻风病人，这就是他得洁净的律法了。有意思的是，麻风病呢，在圣经里常常用来预表罪，因为这种病呢非常可怕，叫人嫌弃，因为他的病菌呢常常会腐蚀人的皮肉。起初呢，麻风病呢不至于腐蚀皮肉的，只会是摧毁他的神经末梢。患上麻风病的人，因此呢四肢啊会变形，因为他们已经失去感觉了。麻风病呢是先从身体的末端发起的，通常呢是手指或者是脚趾头。麻风病首先使你的感官呢麻痹，它摧毁了神经，使你失去感觉。因为麻风病人没有感觉了，他不觉得疼或者不觉得什么，所以呢失去了感觉。通常他们的脚啊会被老鼠啃掉，因为他们感觉不到，晚上睡着了，老鼠跑来啃他们的脚，他们呢完全没有感觉，因为麻风病已经损坏了他们的神经。或者他们的手放在一个滚烫的碟子上，或者滚烫的什么东西上面，他们的手啊烫伤了，甚至是生了坏疽，就是因为被烫伤了嘛。他们受了伤，但是也毫无感觉，因为他们不觉得疼。有人说，哎呀，他的手指头掉了。不是，麻风病人的手指啊不会掉，只因为他们的手啊手指头啊失去感觉了。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被烫伤了，或者因为其他的什么方式受到损伤伤害，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感觉了嘛。罪能够麻痹一个人，使人麻木，慢慢的你就会被罪啊摧毁。除非靠着神的做工，否则那就是个不治之症。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好，我们进入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所以人们互相传达消息，知道耶稣在房子里。马可福音第二章的第二节说，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哎，我喜欢这节经文。 耶稣在那里传讲什么呢？今天你只要打开电视机、收音机，就会发现啊，有很多人都在讲道。所传讲的呢，通常是他们自己的经历，但是我们应当传讲的是神的话，那才是最重要的。马可福音第二章的第三和第四节说，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这个时候呢，耶稣是坐在屋里，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你在外面根本没有办法靠近门，因为人太多了，挤都挤不进来。这时候呢，来了四个人，他们抬着一位瘫痪了的朋友，他们非常希望能够见到耶稣，但是呢，根本没有办法接近这个房子，他们可能是绕到了房子的后面，然后爬上了屋顶，把这个摊子吊上屋顶，在上面开始拆除掉瓦片或者什么的。当时耶稣坐在里面讲道，忽然呢，一张褥子上面还躺着个摊子，从屋顶上面那个洞里给坠了下来，刚好就放到了耶稣的跟前。马可福音第二章的第五节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四个朋友一听，非常失望，主啊，我们把他抬过来不是要他得救，我们带他来是要他得医治的。但是呢，耶稣把最重要的事先处理好了。那么你说最重要的事到底是什么呢？是一个人的得救呢，还是要得到医治呢？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对任何人来说，救恩才是最重要的。情愿带着残缺的身躯进入天堂，也不要健全的一个人下到地狱里去。对任何人来说，救恩是最大的需要。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所行的最大的神迹，就是把我们从罪恶的势力中释放出来，并且改变我们，使我们得以进入光明的国度里去。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研读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第二章。请听众朋友，请弟兄姐妹到时候留意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虽然今天大麻风病不像耶稣时代那么普遍了，但是这个可怕的疾病却描绘出罪具有何等的摧毁的力量。从查克老师的教导中，我们晓得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医治大麻风的方法，与罪得医治的是一样的，都需要主的触摸。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您将听到查克老师继续的逐节为我们查考马可福音，使我们明白对于荣耀主这件事，我们能做的比我们实际知道的还要多。好，您可以在下次今日灵粮节目中听到这方面的信息。 现在请继续收听查克老师的结束点评。
朋友啊，我们绝对没有借口去拒绝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借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为我们的罪预备的救主。你要是拒绝他，在审判的日子，世世代代的人都要起来定你的罪。好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准时的一起来研读马可福音的第二章。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